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再给我们有生命气息，有一颗欢喜快乐的心，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我们要来听你自己的话语，就求神你将你的话语就向每一个人敞开，让我们得着你话语里面的意思，也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能够活出来，让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在今年，主啊，你就扩张我们的境界，让我们是今年是蒙福的一年，就求神你今天特别与我们弟兄姐妹，不论是听到的讲到的人同在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时间是过得是非常的快啊，一年又过去了。算算呢，我做传道人已经两年了，事实上不是两年，才两个月，所以时间过得是真快，非常的快的时间。时间呢，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奥秘的事情，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讲到的，苦难也是个奥秘的事情。我们刚刚诗歌唱到了说耶稣的十字架，或者是成为木匠的儿子，也是个奥秘的事情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讲就稍微时间，因为今天是2014年时间的一个刚的开始，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雅比斯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快速。我在想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首歌，是天韵诗歌曾经唱过的一首歌，相信在教会中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。这歌名叫做《请问时间》，请问时间，大概5-6年前至少，比较老的歌。那这歌的内容呢，把一个人他的一生跟这个时间这个微妙的关系呢，就描述得非常的真实贴切。当然，这首歌没有告诉我们一些的属灵的答案。这个歌也没有讲到神，都没有讲到，可是他就讲到时间。他把人就分为小时候、中年跟老年，就分成三段的时间。我念给你们听这个歌词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回去去 YouTube 听听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叫《请问时间》，是天韵诗歌的。他说，年纪小的时候呢，时间总是赶不上我，我等啊等啊等啊，他总是在后面慢慢的跟。小孩子是这个样子，时间赶不上他。他说呢，我渐渐的长大之后呢，时间呢就开始就对我认真了，就玩真的了。他说我拼啊拼啊拼啊，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。他就描述一个中年人在拼命的工作，拼命拼命，跟时间打得不相上下。接着诗歌这么说， 这个就我们念起来常常不顺口。有人说，你如果是患了失眠的话，你可能读历代志上一读可能就睡着了，保证睡着啊，保证睡着，因为读的实在是很难读，所以有人读到这里呢，就会跳过去。希望我们每一年。我们今年的读经的计划呢，很快就会碰到历代志上，希望那个读到的那个七章的一定会包括到这九章，希望那个读七章的人呢，读的分享的时候不要睡过去啊。这个是在历代志上这九章是非常特别的，有人说这九章是圣经对人的名字描述是最长的一段，最完整的一段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就这九章是最长的。那这九章呢，是描述很多都是过去的人，可是在这九章的描述中呢，突然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冒出来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叫亚比斯，就好像在孤噪乏味当中呢，忽然有一个新鲜感跑出来，好像在一片的黑暗迷迷蒙蒙的当中呢，有一线的亮光就显露出来，就是借着亚比斯，好像在沙漠中忽然我们看到了一片的绿洲一样。这个亚比斯呢，在这边还有很多的特点，其中有一点呢，居然没有提到他父亲的名字，因为我们读前面都是说某某人生某某人，或某某人的儿子是某某人，可是却没有提到他的父亲的名字，好像是亚比斯这个人在当时是个非常有名气的人，所以作者呢根本都不要讲说他父亲是谁，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人。那圣经我们读的说很奇妙的，有的时候都要讲父亲讲儿子，或儿子叫某某人的儿子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名字可能会重复，可能如果有像我们读到新约是两个约翰，那这下糟糕了，到底是哪一个约翰，所以就把他的父亲的名字也放上去，就不会用错。可是亚比斯很奇妙，不用讲父亲，可能我们看到可能没有人要取这个名字的，不是他很有名呢，就是没有人要取这个名字的。那更能令人奇怪的就是说，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偏偏到了第四章呢，重复的把犹大支派的后裔又重新的再不厌其烦的写了一次，虽然跟前面写的有点点差别，可是他重新的又写了一次，也就是在重新写的过程中，就把亚比斯这进去。如果我们把第四章的第九节、第十节把它删除的话，你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失去了什么，你就觉得哎，人名嘛，读得很顺。可是呢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圣灵感动一些人写出来的，所以亚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在写家谱很枯燥乏味的情况之下呢，忽然之间圣灵就感动他，让他想到、哦、叫做亚比斯的这个人呢，跟我前面后面写这些人完全不一样。 些人更尊贵的，所以他就圣灵感动，他就把它写下来。就是这两句短短的两节，在教会历史中，很多人就因为受到这两节的鼓励，生命得着得变得不一样。以前有一个亚比斯的祷告，
他的名字不是爸爸取的，是妈妈取的，因为他的爸爸已经去世了。这一点呢，圣经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这一点呢，是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我们最近在读的撒母耳记上。撒母耳记上讲到一个先知士师祭司以利的，以利呢，这两个宝贝儿子不太好，所以呢，他们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宝贝的儿子呢，就把神的约柜就扛去了战场，结果呢，打败仗，神的约柜被敌人夺去，这两个儿子同时被杀死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他这两个儿子中有一个太太的，他太太正好怀孕，正好要生，结果这个坏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太太就听到，哦，神的约柜被夺了，他的先生死掉了，他的公公，就他先生的爸爸呢，因为听到这个消息也死掉，对，神的约柜不见了，公公死掉了，丈夫死掉了，丈夫的弟的兄弟也死掉了，他就忽然疼痛，就弯着身体就把孩子生出来，可是他生的时候就快要死掉，所以他快要死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妇人就说，哦，不要怕，你生了一个男孩子。可是这个妻子呢，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他就给那个孩子取名叫以加伯。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说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圣经说，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也是因为他的公公死掉，他的先生也死掉，所以这个母亲给儿子取名叫以加伯，荣耀离开以色列。圣经就没有再记述这个以加伯怎么样，可是他这名字就跟着他一辈子，他每到一处人家叫他名字的时候就说，荣耀离开以色列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取这个名字，以加伯。所以那个亚比斯的名字很可能是这样子来的，他母亲生他之前可能先生去世，所以他很痛苦，给这个儿子取名叫做痛苦。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他的母亲是很难怀孕，经过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总算怀了这个儿子。这一点呢，圣经也有记载的，也有类似的。圣经记载有三个人，他的父母都很难怀孕的。我们最近读过的参孙就是一个，我们最近也读过的撒母耳也是一个。那新约呢，也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这三个父母都很难怀孕，都是年纪大的时候才怀孕的，也是很痛苦的过程。可是这三个人除了说母亲很难怀孕之外呢，就是说他的母亲的怀孕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干涉，才怀了孕，才生出来。并且这三个人还有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一生都是被神所使用，他们都是所谓的拿细耳人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呢，这个亚比斯的他的母亲很可能想要生孩子，想了很久，很痛苦情况之下，好不容易生了这个儿子，所以给他取名叫做痛苦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母亲生他的过程中一定是很痛苦，一定花了很多个小时才把他生出来，所以这个字面圣经这么说，我生他甚是痛苦，很可能就这个意思，我生产的过程很痛苦，所以就取名给这个儿子叫痛苦。所以以后每一次叫说痛苦来的时候，就想到，哎呀，我生他是真的很痛苦，就把这个儿子取名叫做痛苦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圣经也有的，
圣经说到说，当初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的咒诅就临到了人。神对男人有咒诅，对女人也有咒诅。神对女人的咒诅说什么呢？我必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呢必多受苦楚。所以他这个母亲很可能也想到了，哦，这个痛苦原来是因为人的罪来的，所以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痛苦。那还有最后一种可能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世事的时候，是动乱不安的时候，所以他母亲可以想象，我把这个孩子生出在这个动安不乱、动安不定的地时候，内忧外患的时候，他的成长过程一定是遇到很多的痛苦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。那我们最近碰到一些很多人从国内来的，就知道国内的现在生孩子也是很痛苦，因为竞争很激烈嘛，生还容易，养教很痛苦，要经过一番的拼来拼去的。可能他母亲也看到，我把这个儿子生到这个动乱不安的时代，他的一生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，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亚比斯，痛苦。这个亚比斯的名字真正的反映出他出生的这个环境。可是有犹太人旧约的书呢，有描述这一段，他们认为亚比斯没有错，是他的母亲给他取的名字。可是后来呢，他的父亲，他们是认为他父亲没有死，可是他父亲就把他改名了，改名叫做厄陀涅。因为呢，我们如果往下面看的话，十三节就看到基纳斯的儿子是厄陀涅，就把可能是厄陀涅就是亚比斯，有人有这么猜测。如果是这个猜测是对的话，这个亚比斯就成为以色列的所谓的第一个的士师。那这个事情也有圣经的所谓的，也不能说根据，圣经也发生过类似这样子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对创世纪很熟悉的话，就会发现雅各他有四个太太，可他最爱的太太叫做拉结的，拉结呢很难生孩子的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就是约瑟，结果那个拉结说，神啊，你再给我一个儿子，他就好不容易又生了，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是呢，他生那个儿子是非常的困难艰难，所以他在艰难的时候呢，那收生婆呢，就像刚刚所谓的以利的这个儿媳妇一样，收生婆就说，你不要怕了，你又得了一个儿子。所以这个拉结将近死的时候，圣经说灵魂快要走的时候呢，他就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便厄尼，便厄尼。可是他的爸爸呢，雅各说，嗯，名字不好，把他改为便雅敏，便雅敏支派就是便雅敏，所以便雅敏原来叫做便厄尼。便厄尼意思是苦难之子，所以就像亚比斯一样痛苦。所以拉结在怀孕的过程中生这个儿子，我都快死了，叫做苦难之子，让我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生了，生出来我要死。可他爸爸把他改成便雅敏，便雅敏的意思是说右手之子，右手，右手之子。那我们要知道便雅敏这个右手是代表能力，便雅敏支派出了第一个以色列的王，就是扫罗王便雅敏。
然后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亚比斯的母亲要给他取这么痛苦的名字。可是圣经记在这里，那我们不妨我们自己也来反省一下，我们会不会像他的母亲，是因为环境的一些的关系，我们把很多东西都叫做痛苦，甚至把我们的孩子也叫痛苦。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讲到世界上很多的奥秘，痛苦苦难就是奥秘之一。我们生命中一定会遇到不顺的事情，痛苦的事情，就可能就像他的母亲一样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凡事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呢，我们都称为痛苦，把儿女都叫做痛苦，会不会？可是感谢神呢，这个亚比斯没有因为他母亲叫他痛苦，他的一生就痛苦下去。这也就是反映出亚比斯的品格是怎么样。圣经说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，更尊贵用在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只有这个。意思是说他名字背景即使是这么痛苦，可他的品格是尊贵的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知道亚比斯的尊贵，希望从亚比斯怎么能够从痛苦中变为尊贵的生命呢，能够帮助你跟帮助我。因为我们都会在痛苦中，希望我们的痛苦不会使我们痛苦一辈子，让我们在痛苦中能够活出更尊贵的生命。那从这圣经的上下文呢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猜测亚比斯到底是哪里尊贵。我们可以看到一点，就他祷告上的虔诚，后面就是第十节就讲到亚比斯的祷告，这个我今天不讲，我下个主日再讲。所以你们要了解亚比斯的祷告的尊贵呢，下礼拜一定要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，他信仰上对神的虔诚呢，是他的尊贵。他是完全相信神，向神祷告的人，他尊贵的生命。他还有一点的尊贵，是他对神话语上的通达。我们怎么可以看出呢？你如果有圣经翻到第二章的55节，忽然讲到了一个叫做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这些人，这些人，这些人。亚比斯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就只出现在历代志的第二章跟第四章。第四章我们讲到是人的名字叫亚比斯，第二章讲的亚比斯是一个犹大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叫亚比斯。所以很多人认为亚比斯他尊贵到一个地步，人家用他的名字来取这个城市的名字。这个圣经也是有很多的例子，圣经有一个叫做但支派，所以他取一个名字叫但，所以圣经用人名取城市的名字是都有的。那这个城市呢，有什么特点可以显出它的尊贵呢？因为这城市说文士的家，就是这个城市的出产品不是医药眼药膏，像我们读的启示录，或者是金融业，或者是毛衣或什么。这个城市的最出名的就是出了文士。那我人家说，我们会问文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文士不是东西，文士是人，文士是一种人。这种文士呢，就是他的职业呢，就是抄圣经的。他的一生就是，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业，那个都是手抄的，抄在羊皮卷上。所以文士的就是说，他把旧约圣经拿到就规规矩矩的一个一个抄，
挑灯夜战的抄，文士讲抄。那他抄的时候呢，要很有技巧，不能打瞌睡抄错了，抄错就麻烦了。他们说，甚至旧约圣经宝贵到什么程度呢？如果那些文士发现抄错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羊皮卷不能橡皮擦涂一涂啊，或者我们的坏奥掉，他就把整个羊皮卷就埋起来，不能再用。他们对抄圣经是非常的严格的，所以文士这种人，所以他抄的时候呢，不仅是这样子抄而已，他也还要慢慢来解释圣经，要向人家来解释圣经是什么。圣经中讲到的有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的，你们回去有机会看以斯拉记。圣经怎么描述这以斯拉呢？以斯拉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后回来的，圣经描述他，他说是敏捷的文士，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。也就是说，以斯拉这个文士呢，对摩西五经是熟得不得了，通达的，倒背如流的，因为他整天都在抄。圣经又描述这以斯拉说什么？以斯拉立定了心志，要严，要考究，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要将律法、律例、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所以文士的工作是什么？不仅是抄，要考究，要考究说我原来抄的那本对不对，我不能越抄越错，他要考究。他不是抄而已，他要遵行。律法书说不可杀人，我就不可杀人；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；不可贪爱别人的东西，不可贪爱。他就遵行。他也不仅说遵行，我守我的就好了，他还要教训教导别人也去遵行。这就是文士。所以这个亚比斯的尊贵，是因为他对神话语通达到一个地步呢，不仅考究了，不仅遵行了，还教训人，到一个地步，人家把他的名字变为城市的名字。他的尊贵不仅是祷告上的尊贵，他对神话语上的通达的尊贵，他还有个尊贵，就是他为神征战上勇敢的尊贵。如果亚比斯就是厄陀涅的话，我们说如果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厄陀涅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，厄陀涅去攻打的敌人是很难攻打的，厄陀涅攻打的城市是在山地的，是很难攻，很容易守。厄陀涅面临的敌人都是巨人，都是高个子，可是神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攻打敌人，就得胜，使得以色列太平了40年之久。所以他的尊贵不只是他是会祷告的人，不只是他会读圣经的人，他还是个勇敢的人。哦，这种尊贵的人有多少？难怪这个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写着写着，这些孤噪的人民写了一大串，忽然停到了快要写到亚比斯之前，就说哦，这个人尊贵，他比众弟兄都尊贵，在这些人民当中，我只看到一个尊贵的人，就是亚比斯。短短的两节圣经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能不能学习像亚比斯，成为这样的尊贵的人？中文翻译说是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。中文的新译本说，亚比斯在众弟兄中最受人尊重。一个自己成为尊贵的人，一定会被人尊重。这个是圣经不变的道理。因为圣经这么说，
是神借着撒母耳要跟我们刚刚讲以利说的，说因为尊重我的人，我必尊重他。就说尊重神的人，神必会尊重他；藐视神的人呢，这个人必被人藐视。所以亚比斯的尊贵，从他的祷告中，从他对神的话语的通达，从他为神的征战的勇敢，他尊重神，神尊重他，也被别人尊重。到了新约，耶稣也这么说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若有人如果要服侍我呢，就要什么跟从我。我如果在哪里呢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耶稣接着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，就是我天上的父，必尊重他。哦，这个亚比斯就是这样子，他的名字反映出他的出生背景是痛苦的背景，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痛苦。可是他的品格反映出他生命的尊贵，他的品格没有因为他的名字来影响，没有因为他的环境来影响。因为我们都会生活在同样的环境，痛苦会打到所有的人，可是唯有尊贵的人不会被痛苦给打倒，唯有尊贵的人可以远超过他的环境。如何达到呢？耶稣告诉我们要服侍他。愿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耶稣不需要经过这些苦难，他经过是因为他能够体谅你跟我遇到的苦难。只要我们专心的来跟从耶稣，来服侍耶稣，我们就是尊贵的人，因为神已经尊贵了我们，神尊重了我们。一个被神尊重的人，一定会被人尊重。我们主日学讲到，有一天你跟我都要在信主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台前显露，我们的尊贵的程度那一天就显露出来。也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到那一天，也许在今天有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。我们的生命就把我们的尊贵的程度给活出来了，就像亚比斯一样。哦，真的是求神在今年2014年能够学习像亚比斯。我们的环境即使是困苦的、痛苦的，不会影响我们的品格，因为我们的品格是尊贵的。靠神的恩典来帮助你，来帮助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。